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爆了粗口，最后以色列喊回了自己的战机，本来在那儿正忙呢，正干脏活呢，立刻就给喊回来，这爆粗口是管用的啊。另外呢，现在美国内部出了一个午夜的情报部门的一个评估报告，这里边证明核设施并没有彻底被摧毁。那现在他们的评估，伊朗具有制造核弹的能力，现在被推迟了，但现在不到六个月。我出了这个报告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的，这说明什么？下一场战争已在路上，这场战争刚刚结束，下一场战争即将开始，彻底斩草除根，这一点是没商量的。另外说到呢，伊朗内部它的高层是在发生一些变化啊，当然呢，老百姓这次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川普呢快速的结束了一场战争，把在巴黎的那位里萨巴里维那位伊朗王子给惹恼了，你怎么这么快就给喊停了？最后伊朗王子这一生气把川普给拉黑了，这也反映了伊朗的海外民运心里比较绝望的那种心态。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今天的最大新闻，中共已经宣布93要搞大阅兵。在这里边呢，他说他是中流砥柱，是共产党领导了整个的八年抗战还是14年抗战，现在全成他的了啊，他以他为主角，现在要搞大阅兵。那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些数据，这个被篡改了的历史，咱们把当时的基本样貌，还有很多朋友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当时共产党在所谓的根据地和旁边的日军有没有过默契和合作呢？包括毛泽东后来见着日本政要的时候，确实感谢日本侵华，没你们就没我们的今天，这些事儿都有没有啊？我把当时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东西，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另外，这93阅兵，习近平四个身份啊，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党总书记等等，四个身份来做重要讲话。那帮摇棍们不是说8月26号要开四中全会吗？然后这都是5月份造的谣，从那时候建筑在这个四中全会基础之上的整个的这个谣言体系，这是基座。那9月3号习近平还主持大阅兵呢，人家还挺忙的呢，普京还来呢，那你们这个整个的这套东西怎么算？从根儿上就碎了。所以说一会儿呢，哎，也得戳他们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赖清德呢又开始啊，他不是十讲吗？在22号那天说的是第一讲，今天说的是第二讲。第二讲的主题，第一讲是国家，第二讲是团结。团结呢，当然他这个整个的内容我不给大家说了啊，他这里边呢是有两个要点。那你怎么团结呢？他讲呢说民进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决议文，一个是国家认同，一个就是国家前途决议文，有这么两个东西啊。所谓国家认同，他认为呢中华民国认同，也就是国民认同中华民国，台湾认同是国民认同台湾的主体啊，他这话怎么那么绕，有点文言文那个意思了。他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国家老百姓，我们以什么为团结？以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作为团结的核心。这话说的对不对？说的对呀。那大家我团结，我团结在谁周围啊？我们在以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这一点，我们大家团结到一块儿，这一点你国民党好像也没话说吧。然后他这里边呢，哎，就带着骨头，就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如果第一条大家都认同啊，那就是 宪法的第二条讲，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也就是啊，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什么人？有国籍的。然后话就来了啊，这个的赖清德讲，中华民国有国籍者2300万人，那中国大陆这十几亿人是吗？他回答不是，因为根据宪法，他们没有中华民国国籍，所以说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认同主体就是2300万人，台湾认同主体也是2300万人，他这么给绕回来了，他整个的逻辑推理，我们认同中华民国吧，这个是我们团结的核心，那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基础是什么，你必须得有中华民国国籍，那中国大陆这十几亿人没有中华民国国籍，你跟着起什么哄啊，所以说我们认同就这2300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他说呢，我们团结是以国家认同，第二呢就是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原来老说他那个台独在他的民进党党纲里边，他早就给改了啊，没有台独党纲了，他现在讲呢这个前途决议文，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就这一条还有一说，我看有学者讲应该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他说的是台湾主权领域仅于台澎金马和附属岛屿啊，另外符合国际法的领海和濒临水域啊，台湾法一宪法国名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改变现状的举动均需由刚才谁中华民国国籍的人投票表决来决定。那你这说的有毛病吗？我看这没什么毛病，他把这整个台湾团结的这两个核心他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一个是国家认同，一个是前途决议文啊，这两个他认为是这样。他这个文章写得很长，我不给大家说了，我就简单的把它给拎出他的骨干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看到他赖清德就等于现在是每过几天他要争取在大罢免之前把这十讲都讲完。那第一讲那把中共就给气翻了，那边都不行了，都他破口大骂。第二讲呢本来说团结，哎，结果他在这边把团结的这些核心他又给拎出来，那中共那边还得跟着他骂呀，还得批呀。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学者呢，他是说了有这么一个观点了。那赖清德干嘛呢？实际上这就是在宣读他的不能叫台独主张了，叫华独主张，他在建构这一套说辞，建构这一套思想架构。原来那边呢和大陆那边老没得说啊，人家那边说你台独你怎么怎么样，那我们也得有话说呀。他现在把整个的一套理论体系，这次这十讲我认为就推出来了。结果我关注的这位学者讲呢，说何必老纠结这些事儿呢？你中华民国本身不就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吗？有自己的军队、宪政体系、货币制度、民主选举、自己的外交护照，这都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你都具备啊。他认为呢，你这么冲撞有什么意义呢？他的意思我懂了，你现在事实拥有，已经事实独立，你就别老说了，你老说干嘛呀？你等于是在挑战习近平，挑战中国，让中国得到借口采取更激烈的一些手段，甚至会引爆台海危机。那在这过程中你赖清德老说这个，你在中间能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吗？能多有几个邦交国吗？能加入联合国吗？恐怕在中共更加猛烈的打击之下你会节节后退，所以说他认为呢这个是不应该了。另外呢你比如说两边做贸易啊或者怎么样，现在呢正冷经热，还有一些心知肚明的一些事情，何苦用这些政治宣示去点燃一场代价很高的冲突呢？这是这位学者的一个说法了。 对赖清德这是语带婉转的一种批评啊，这个我是能明白他的意思了。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呢？毛泽东实际上原来是说过类似的话的，原来他写过那篇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边，他说过类似的这样的话题。那你不要刺激习近平嘛，毛泽东说，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你刺激他也是那样，你不刺激他也是那样，总之他是要吃人的。所以说就打就是了，你就弄你的就是了。毛泽东啊，他老人家原来都给指出过啊，套用在现在，习近平你刺激他，他也要拿下台湾，你不刺激他，他也要拿下台湾，也就是不管台湾做什么，你是跪着也罢，站着也罢，躺着也罢，你刺激不刺激习近平，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这帮红卫兵的梦想就是要统一祖国，拿下台湾，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宏图大志。马英九在的时候试图呢通过合同啊，通过经济啊各方面一点点把你弄过来，让你形成依赖，后来那条路被太阳花那帮孩子给断了，现在就只剩下了武统这条路啊。国民党这么废物也赢不了，那就只能进行武统，你干嘛他都会武统。所以说这并不是说啊，你的态度老实一点端正一点他就会如何怎样，他的武统大业一步一步正在进行，你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这一点是没毛病的啊。那赖清德干嘛？我认为赖清德现在做的是对的，他试图统一台湾的思想，因为他也不是啊专制国家，那都学习思想就完了呗。他这儿呢，只是推出自己的一套理论的架构，建构台湾论述，拿出一套贯通的一套说法，试图让它成为台湾的一个主流思想。有用吗？当然他不能像习近平他们那样啊，组织大家学习，那个是没用的。而且对那10%几，因为台湾认为自己主权独立的是85%啊，有10%几那是统派了，对他们来讲也没意义。但是赖清德的这套说法对年轻人和孩子们是有意义的。现在台湾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华独的论述。为什么没有？国民党原来是坚持中华民国，自己一直不敢说呀，什么一中什么个表，他也不敢表啊，他一直不敢做这个论述。民进党呢，原来是台湾论述，那就是台独。那现在从蔡英文后期一直到赖清德他们接过这个摊子来，现在一直走华独的道路，哎，把台湾独立和中华民国独立这两边合流，现在建立在华独的论述上，他搞了这么一套东西，这个说法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赖清德当然他能不能做得到啊，把这套东西推给大家，这个咱们先放一边，但是我认为他已经开始尝试在做，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所以说面对中国大陆这个啊，这一步一步逼向前来的武统脚步，台湾把自己搞成铁板一块，内部先统一思想啊，我认为这个是对的啊，我认为这个是对的。所以说呢，毛泽东说了啊，你刺激不刺激他这老虎都是要吃人的。所以说呢，这像这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有这种，你别招他，你老招他干嘛呀，你不招他他就不吃你吗？所以说这不要有这种浪漫的这种幻想了啊，这个没有。来吧，咱们简单说说韩国。韩国呢，那李在明该干嘛我也该干嘛干嘛吧，那个没什么戏剧性了。现在那老尹好不好啊？老尹要坏。现在独立检察官昨天下午已经到法院提起对尹锡悦进行拘捕，要拘他。为什么呢？因为他3次拒绝警方到案的要求。这法庭这儿审判呢，你得到这儿来开庭，你得打官司来啊。老尹3次拒绝，而且明确表示今后我也不会接受传唤。 那现在这独立检察官想，那你要这个态度，那就没法往下审了，你也不来，那干脆我申请拘你，我关你。那今天我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啊，首尔的中央地方法院会不会批准，到现在我还没有这个消息啊。最后呢，明天大概咱们就有信儿。另外他太太现在情况也不好啊，因为学术造那个论文造假，那学位也让给取消了啊，那儿也打着官司呢啊，现在是身败名裂，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在苏梅州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现在准备收复呢，前一阵俄罗斯搞了50,000人嘛，是得了一些地方，现在在往回推他们。过去24小时，乌克兰成功收复了安德烈卡村，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尤纳基夫卡啊，这那个卡应该是镇的意思了。哎，另外呢再往回推。作为泽连斯基呢，很幸运，又一次成功躲过了俄罗斯特工在波兰对他实施的一次暗杀行动，这是和波兰两边合作把这给破了。整个行动呢是在波兰的热舒夫机场，准备在那儿干，因为泽连斯基经常在那儿转机。这个乌克兰的安全局的局长啊，马柳克讲，暗杀行动呢，他们搞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用无人机，一个是狙击手，远程狙击。最后这个人被抓到了，能搞远程狙击的一定是军人。抓到了这个人呢，是啊，这个崇拜普京、崇拜原来苏联的一个波兰的退役军人。两边呢，安全部门在配合之下，这个人被及时抓获了。小泽呢，又躲过一劫。小泽已经也到了海牙去参加北约峰会去了嘛，在那儿呢，那正好说到这儿有伊朗的事儿啊，有俄罗斯的事儿，他也讲了讲。他说俄罗斯呢向乌克兰总共发射了27,000多架沙希德无人机，是伊朗生产的。如果没有伊朗政权的支持，俄罗斯是打不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当然没有合作伙伴的支持，我们也不没有办法击落大多数的无人机啊。你比如说伊朗啊，他这里边将近30,000架无人机都是伊朗给的。另外在这次峰会上呢，冯德莱恩 也宣布欧盟的第18套制裁方案对俄罗斯来说将是艰难而痛苦的， G7 也准备实施自己额外的制裁。今天国际上的大新闻呢，当然就是海牙了啊，川普也去了啊，在那儿呢要开北约的峰会。不过这次的北约峰会那 以往都是以俄乌战争为主了，那这次呢唱的是美国的调调。卢比奥他们一直推欧盟欧洲国家，你们一定要把整个的国防开支要达到 GDP 的5%，原来是2%啊，扭扭捏捏好不容易差不多完成了，那现在呢下一个目标是 3.5%， 最终的目标是5%，那当然给几年的时间了。那达到了没有？结果在北约新秘书长吕特的说服之下，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率先表示了支持，现在几乎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基本接受了川普提出来的这个目标。我看今天呢川普包括马克尔党很多人啊，现在都在欢呼川普又赢了。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大家多出点钱，这样美国就少出点钱，美国的责任就会稍微的降低。原来都大包大揽嘛，啊，所以说作为美国来说，那不一定啊，说让你们多加钱都买我美国军火，当然这是肯定的了，但它并不是因为这个，还主要是你们多承担一些责任，这样相对降低一些美国的责任，对不对？我认为也对了，你不能老指着美国大包大揽，这个是也对了。二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是 3.5 是下一个目标，然后是5啊，我认为这个大家基本都同意了。现在呢和西班牙和意大利要求豁免啊，西班牙我那儿在那嘎的地方，我不招灾不惹祸的，我搞到5我跟谁祸，他呢可能会批准了，可能就豁免了。当然呢在这次的北约峰会还是请小泽去了，但是因为不是也不讨论他加入北约的事儿 而且这次也不是以这场战争为主，小泽会感到一些失望。北约消息人士讲，最后的联合声明的文件中可能会有一两句话提到俄罗斯的这次侵略，因为美国一直试图让俄罗斯走上谈判桌嘛，所以说整个这次的联合声明和达成的文件当中不会对俄罗斯有任何强硬的措辞啊。这次呢，北约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来吧，那我们再来一期以色列这方面的这个专题吧。那我们花一点时间再说说这方面的事儿啊。今天的新闻还是非常多。先说停战的后续，先说川普了。川普呢，半夜凌晨一点，他也不睡觉，突然发了个帖子：停火协议已经生效，有请各位别再给我搞事情。嗯，怎么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啊？那肯定是有人要搞事儿啊！说停火协议已经开始了，别闹啊！来这么一句。然后呢，他下边又来了一条，说以色列，你不要投下那些炸弹，如果你们这么做了，那就是严重违反协议，让你们的飞行员立刻返回。这个时间什么时间？也就是以色列的飞机去了还没干呢啊，因为那老远呢，他得飞一阵呢。川普这时候第一时间已经知道这两条他是捆在一起的，就急了。然后呢，川普对记者喊，这往下说啊，这就炸了，那他也没返回啊。然后说，我对以色列很不满意，说我不确定伊朗是不是违反了停火，但以色列是违反了停火协议。我刚一达成协议，他们就投下了你们见过的最大规模的炸弹，我对他们很不满。我真的很不高兴，以色列为了一枚火箭弹就发动袭击，说那枚火箭弹是失误发射的，并没有落到地面。说以色列已经战斗了这么久，这么艰苦，他们根本不知道，他用的那个 F 打头的，你要按我们中文翻译的话，准确的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妈的自己到底在干什么，直接就骂上了。今天很多人就把这句话这个带 F 打头的这句话就给单独切下来，现在推特脸书上飘的到处都是啊，这么一个美国总统公开就这么开骂，这直接爆粗口。然后呢，他又发文，他又讲这骂完了以后了，他又讲说以色列不会攻击伊朗，所有的飞机都将掉头返航，同时要对伊朗进行一次友好的编队飞行致意。这个我知道啊，飞行员要像致意的话，飞着飞着要晃几下，这翅膀晃几下啊，就是对地面的人表示致意，说不会有人再受伤，因为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生效了。这就是什么呀？炸完了，伊朗的飞机在以色列的飞机在往回走。当然呢，说到这段话啊，就今天他特别是在直升飞机面前，他准备上飞机嘛，啊，记者临时抓到他，他在那儿发泄了这一通，严格讲呢是有点不公平了。为什么呢？是这个事儿的起因是早晨已经过了停火时间了。伊朗向贝尔谢巴，这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地方吧，发射了一颗致命的弹道导弹，等于停火时间不到三个小时，他就发了一枚飞弹，等于是伊朗违反协议在先。结果川普呢说他是失误发射的，并没有落到地面上，那是因为拦住了嘛？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失误发射的呢？他等于说啊，你明明是伊朗违规在先，以色列呢报复在后啊，他现在完全站在伊朗这边骂以色列。当然呢，你打了这么一颗导弹，伊朗的官方他有一个官方通讯社，就立刻向以色列表明，我并没有下令发射飞弹攻击你。这颗飞弹确实打了。然后伊朗呢通过官媒立刻向以色列解释，我可没射啊，那意思是不是就是失误了或者是怎么样啊，他是做了一个第一时间的解释了。但是以色列这帮暴脾气你别来这套啊，国防部长卡茨和参谋长也都表示 说在停火刚刚生效后，伊朗就发射导弹，严重违反协议。因此他们已经命令以色列军队对德黑兰展开关键打击，执行高强度打击行动。这边一点不惯着，一触即跳，你只要动我立刻大嘴巴抽你。上午约九点，伊朗的军方人士讲说，以色列在川普宣布停火生效之后，短短的时间内就在三个不同的时段，三个发动了空袭进攻。他讲三次攻击都是在停火开始以后生效的，停火开始以后发生的。然后伊朗这边也急了，也发射无人机去袭击以色列，当然也没成功。后来说呢是炸了一个雷达站，但是呢那是一次，他打了几回，打了三回啊，所以这次是真挠了。那你要看到这样的话，那协议签了就跟以往一样，签完了以后啊，双方有总有那个不遵守的嘛，结果就破局，等于这么一个脆弱的停火协议眼看就要崩溃，于是就有了川普上边的那一系列的反应。当然呢，这都是明面上川普写的帖子上明面上啊，咱们说说背后的，那背后还有动作呢。光发帖能有完吗？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做了一个紧急的通话。通话之后，以色列宣布暂停进一步的军事打击行动。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川普对内塔尼亚胡大声要求停止袭击，这说的都是客气的。对记者那儿，他都 F 都上来了，你想他们俩人私下打电话，那你那好劈头盖脸的，那肯定就喷了，那还能有完吗？然后说以色列总理在整个通话中几乎没有说话。为什么？没他说话的机会啊！就那边啊，那老头就开骂。然后在内塔尼亚胡和川普通话之后，以色列立刻喊回了自己的战机，来作为川普帮助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回报。加上呢，鉴于伊朗的那颗导弹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以色列已经做出了这么凶猛的还击，也算是给打回来了，这就可以了啊！这件事到此就结束。可以这么说吧，让这么一对宿敌停火，达成和平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这次都给双方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那说停就停啊！那一般来说，这种停火是很难实现的。那这次又要崩溃，但经过川普的一通猛爆粗口，我估计跟内塔尼亚胡那电话也是破口大骂，强力呵斥，最后这个脆弱的和平终于又回来了。到现在啊，咱们可以确定的说，双方都已经停止了相互的攻击，停火现在事实上真的实现了，现在没有了啊，这点说的是确实了。所以说你要换一个脾气好商量脾气好点的一个美国总统的话，那这事儿又跟以前一样又烂没了，然后再谈再弄又一遍一遍的。那这一次川普就破口大骂，管用，这事儿还真管用啊！咱们得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脆弱的和平被川普给摁住了啊，谁也不许再动了。那已经都这样了，确实和了。内塔尼亚胡宣布，我们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我重申伊朗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这句话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个按下不表。伊朗总统佩泽什基恩同一天也宣布，经过伊朗人民的英勇抵抗，我们战胜了号称不可战胜的敌人以色列。他还说，伊朗已经准备好重返谈判桌，捍卫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啊，当然他对法新社另外的一个采访中他也讲，我们不会追求核武器，但是我们拥有合法使用核能的基本权利，我们捍卫后者，前面那个就算了啊，这是他的说法了，他说了算吗？您就看看这十二天里他有存在感吗？所以说这件事呢他就这么说了。哇，这一场风波啊，这个垃圾时间 在这是还闹了这么一大场啊，最后这件事呢到这儿基本算稳定了啊，我认为今天不会再干了。来吧，那咱们说说以色列在最后的停火之前，就跟我们昨天讲的，停火之前往往是最血腥最黑暗的，很多人就倒在了和平的黎明之前，因为那时候双方都在抢时间来轰炸对方。以色列对德黑兰发动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而伊朗这边也向以色列射了五波导弹来进行报复。以色列全国发出了六次警报，那最后的那个就一颗嘛，就停火以后又来了一个，那个拦住了啊，发了六波全国警报，然后敦促公众赶快寻找掩护。结果就在昨天当地时间下啊上午，是在那个停火线之前，伊朗导弹攻击了以色列南部，在贝尔谢巴的袭击造成了四个人的死亡，一开始说死了三个，最后又扒出一个来死了四个。造成了这次攻击之后，伊朗国家电视台立刻宣布停火开始，也就是在停火开始之前，他把所有能干的他都扔出去。以色列政府呢是发了一个声明，确认同意并遵守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召集内阁，这里边国防部长、参谋长、摩萨德等等吧，他们开了个会，最后的结论是，这一次的崛起的狮子的或者叫狮子力量的这个行动，我们所有的目标都已经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他们的总结是这样的。他们总结呢，在核领域和弹道导弹领域，这是他们两个主要的目标，他们消除了这个双重的威胁。另外就跟我们昨天总结的一样啊，以色列空军完全控制了德黑兰上空，碾压对军事领导层形成了严重的打击，摧毁了中央政府，伊朗中央政府数十个目标。在过去这24小时之内，黎明前的黑暗，以色列国防军对伊朗德黑兰市中心的政府目标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消灭了数百名叫巴斯基恐怖政权，就是他那个民兵组织的机制的成员，另外还干掉了一名高级核科学家当然他们对川普表示了感谢，对美国表示了感谢也看在川普的协调之下才同意了这次的停火，同时警告以色列将对未来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强烈的回应，然后也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慰问伤者早日康复等等的吧。这是以色列做了一个总结式的声明，只要这个东西一出来，以色列就不动了只要这就是关门了这大伙也就都踏实了。那说说伊朗方面呢，人家也有声明啊，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委员会发表声明，在声明中他们宣称对以色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伊朗表示对敌人的任何言论都毫无信任可言，就是他说的他们说赢了那都无信任可言而且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敌人再有任何侵略行为，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和让他们令人痛心的回应。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侵略的导弹反击取得了伟大成功，加上我们伟大的人民在保卫祖国时展现出来的坚定意志和团结一致，让敌人被迫接受了停火。国家电视台讲，整个停火是川普乞求我们的，我们才同意的国家电视台说这就是他的昨天了，他今天下午6点将在恩格拉布广场，也就是革命广场，举行庆祝战争胜利集会。有没有？有，那人老多了穿着袍的什么的呢都去了，一帮人那行不行啊？那以色列完成了他们去核的目的了吗？伊朗外交部长说，我们的核计划将继续，我们将恢复铀浓缩，这就不是和平利用核能了。之前我们给大家科普过， 普通的民用核电站，你用的铀浓缩浓度在20%以下就够了。你提炼到60%，那是个门槛儿，那离90%就一步之遥了。你提高的那么高干嘛？你就是追求武器化嘛。哎，他们讲我还恢复铀浓缩。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讲说，伊朗已经提前做好了计划，确保它的核计划不会中断。他们认为他们说的是真的。那最新的消息，以色列官员讲，在美军空袭之前，伊朗转移了400多公斤的60%的浓缩铀，其中含有约245公斤的铀235，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武器级90%，但仅一步之遥，提纯几周就可以完成。这些铀235足以造出4枚广岛级的原子弹，对美国和对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强劲。这是以色列官员的说法啊。245公斤的铀235，以色列方面的说法。然后美国有线电视网当天的报道，3位知情人士描述的一份美国情报机构的情报评估，他们显示此前美国对伊朗3处核设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摧毁伊朗核计划的核心部件，仅使他的核计划推迟了不到6个月。那原来他上一份报告说伊朗离核完成核有多长时间了，就达到90%，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现在呢，通过这一炸推迟了3个月，现在是不到6个月。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讲，这个报告是基于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美国空袭之后进行的战争损失评估。这是军方的一个情报机构的一个报告。情报部门认为，美军轰炸并没有摧毁它的核心部分，铀浓缩并没有被摧毁，离心机大部分都是完好的。做出了这么一个说法啊。他那个呢确实讲说呢，把他的前那个整个隧道的前后门通路确实给炸了。这和伊朗专家第一时间的说法，那没炸着，就是把我们前后门给炸了。倒是暗合啊，他倒是符合。整个的这个结论呢，就表明川普说伊朗核设施被摧毁殆尽的说法没有支持。根据这个初步评估，川普的说法是夸大的。那白宫发言人看到这个就急了，说这份被列为最高机密的评估报告是完全错误的，泄露这份评估报告显然是试图贬低川普总统，抹黑那些英勇的战斗机飞行员。那你有啥证据说那个报告是错误的呢？他就正直正确了。国会呢原定于也就是今天要听这个简报，这当然就得报告这5页这个东西了。结果简报呢被推迟了，参议员将在明天也就是礼拜4来听取这份简报。当然呢，美军的官员提醒说，这5页的机密报告只是一个初步的评估，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报告啊，收集更多信息，对这个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设施的自我检查现在正在展开啊，这个只是一个第一次的评估。那到目前为止，美国的 B-2 万里奔袭对整个核设施造成的毁灭性的效果呢？从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表示的是比较谨慎的，有损坏没毁灭啊，这个呢凯恩是这么说的。国务卿卢比奥讲呢，他也承认说伊朗转移了这400多公斤的浓缩铀，可以制造8到9颗的核弹。万斯也做出了同样的说法，这几个人都是这样啊。然后以色列那边也是官员们也是这么表述的，内塔尼亚胡也讲，我们摩萨德甚至掌握了他们把这个浓缩铀转移到哪儿的有趣的情报， 可能过一阵儿马上要再做精准打击。现在又有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都做出了几乎是同样的评估和结论。这应该这么多消息源穿插到一块儿，这应该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当然这里边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就是川普，他认为我就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和其他事情一样，这事儿刚开始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直接宣布伟大胜利了。川普是有这个习惯的啊，到现在他就为这个脸面，哎，在自我捍卫，然后他的发言人们也都啊在追着他说了。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先不管川普怎么说啊，从别人的这一大帮人的说法，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色列这一战的最基本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原来我们给他讲过嘛，第一个彻底去核，第二彻底丧失伊朗崛起的机会，也就是把他的经济打倒退20年，以后你也再也没精力去啊资助那些恐怖主义，那就搞那些东西了，让你没钱了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推翻他的政权。后两个呢，打人家的油气田这事儿没敢干啊，这个弄这个政权更迭，弄哈梅内伊，川普不同意。那就这第一个现在看其实也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当然这场十二日战争你不能否认以色列是取得了成功，但是离达成他们的最终目标实际上还很遥远。美军的情报机构讲多长时间，不到6个月。可以想见在这场战争一旦平静下来，伊朗会埋头搞自己的核武器，疯了一样的搞啊。那这次让人给碾压成这样，摁在地上给锤成这样，这种奇耻大辱，这绝对我跟你拼了，那举国之力我也得搞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可以想见，这场战争刚刚结束，下一场战争已在路上。一旦得到确凿的消息，以色列的战机又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升空。你要再藏在另外的一个山里或者怎么样，到那时候美国你还得来，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这是最根本的呀。这个也得到了 G7， 也得到了北约所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大家的一个绝对的共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这战争只是暂停。那再说说伊朗内部，路透社的报道，内部人士称，自从以色列袭击伊朗威胁要暗杀哈梅内伊之后，一个由哈梅内伊本人啊，在2年前任命的最高神职机构有一个3人委员会，当时搞了3个人嘛，现在呢这2天现在加快了计划。哈梅内伊呢还在听取简报，但他和家人还躲在那个地堡里边，由革命卫队有一个瓦里耶阿莫尔特种部队啊来维护他，这都是最亲近的教卫军。那继任人选呢，就是老头不管他活着还是不活着他都得下来了啊，这跟之前的报道是吻合的。路透讲呢，继任人选现在已经开始讨论了，现在有2个突出人物，昨天给大家讲了嘛，一个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啊，一个是霍梅尼的孙子。那这俩人大概谁呢？现在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哎，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他呢是主张放宽社会和政治限制的改革派的支持者。有这么一个人。那他行不行啊？哎，他血统比较尊贵啊，你想他是开创者，他是霍梅尼的嫡孙呢，那人家家长房大孙子呀，这一点是说了，在这帮啊神棍当中这玩意儿是管用的呀，在高级的神职人员和革命卫队当中他赢得了极大的尊重。也就是那穆杰塔巴，那是老哈的儿子，另外呢老霍这孙子，哎，现在呢他稍微的开放一点，明白一点，哎，这得到了大家普遍的尊重。现在呢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老百姓呢，革命的事儿呢，这推翻政权的事儿呢，川普在去北约峰会的飞机上啊，那有一个八门访谈啊，每次他都干这个，谈到了伊朗，他明确讲，我不希望伊朗政权更迭。嘿，那天你还发帖子，你就说政治不正确，还是要更迭？他，我不希望伊朗政权更迭，政权更迭会带来混乱。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看到如此多的混乱。伊朗是非常好的商人，非常好的生意人，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的石油。他在里边又说了这么一番话。那川普的这个表述让伊朗的海外民运们感到非常的失望。而且这战争结束的这么快，才12天，让他们完全失去了操作的空间和操作的机会。来不及了，就完事儿了。原本他们指望用一种合理飞的方式啊，号召百万民众冲上街头，但很遗憾呢，连海外民运在老百姓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力，上街不就送人头吗？所以说到这儿呢，海外民运对伊朗国内没有产生什么号召力啊，包括今天呢，这个王子又做了一个演说啊，说的都挺好的，但问题是没用啊，在里边没有可操作性啊，结果导致呢，这两天巴列维王子是心情大坏，一看老百姓听了他这么多天的呼吁，不但没揭竿而起，现在有不少呢，那不是昨天晚上人家集会，我们胜利了，我们把以色列人赶跑了，川普祈求我们和平，很多人又跑着又开庆祝大会去了，让这王子看着是很生气了。结果一怒之下，他决定报复川普，他就干了一件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置信的事儿，他在那个 ins 上 instagram 上边把川普拉黑了。他直接就他把川普给拉黑了，我不跟你打交道了。就来了这么一个，多说两句啊，说到伊朗整个目前的这个形势和中国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大家想像不像？你看伊朗这次给锤成这样，对吧？咱们换一个场景，习近平去打台湾，最后折戟沉沙，大军被消灭在了黑水沟那个台湾海峡里边，然后遭到了铺天盖地的制裁啊，整个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国内的老百姓在面对着美日联军啊，可能还有韩，面对着台军英勇的抵抗，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的话，那对中国老百姓来讲，中国的海外民运也会啊风起，哇、哦，这是我们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是有一定的可比性。外交事务杂志登了这么一篇文章，他对现在这件事的分析是这样的，说以色列和美国的远程打击成效是有限的，伊朗经济并没有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众多的军事基地也没有被摧毁，用来镇压内乱的巴斯基民兵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啊，最后是把他司令部给炸了，但他的基层组织还都在。所以说呢，现在伊朗的国内的反抗运动现在还看不到任何的机会，这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件事了。当然这里边他这个文章写得很长，具体内容我就不说了，他里边比如说分析到这里边有一个战争经济学，随着在战争中老百姓那受苦还不反抗啊，那又偏偏不这样。你看俄罗斯现在的经济他也不行啊，你看他老百姓一开始是有一些骚动，到现在铁板一块，谁也没辙。为什么呢？他这里边有一个战争经济心理，是我们不愿意打仗，但是我们更不愿意打输，所有的经济灾难是在战争失败以后才会真正爆发，所以说老百姓都害怕战争打输，知道这个统治者不是个东西，没办法，你还得忍耐，还得支持他，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复杂的心理啊，这个就不给大家说了。说到这场战争呢，非常奇怪，这个12日战争是一场高科技战争，是一场远程战争，两边隔着一国家，隔着俩国家，就这么打，摇打， 所以说这对当地的社会起义这种可能性就非常之低了。那你说未来跟习近平打台湾最后没撼动，那美日联军恐怕也会遥打，就是那种远程打击，打击中国内地沿海的这些主要的目标，会上演几乎同样的情况。这是一种战争模式。这种遥远的战打法，这种啊远程打击，实际上对当地的革命或者是起义，那个冲击波是非常之低的，是非常之低的。可是未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除了像普京这样还活在二战前的人啊，用大兵团去推对方，更多的都是这种远程打击，直接摧毁你的定点目标，战争结束，不会啊，这个旷日持久，陷入到这种灭国之战，最后自己也稀里哗啦，这没必要。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作为政权内部出现政变或者是起义，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说这次呢，伊朗老百姓啊，这已经干好几轮了，他们这太多了，已经干了好几波了。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伊朗国内已经有三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全民抗命的运动了。几乎所有伊朗的阶层都起来过一回了，都大干过一次了。但这次看呢，不像。而且伊朗下一步不管是谁上来，对伊朗内部的掌控会更加的血腥和残酷。不但这次不是机会，反而环境会更恶劣啊。所以说呢，这次咱们展望，如果习近平动台湾打输了以后，我认为对墙内的老百姓来说，大家肯定都骂了，肯定都怎么怎么样，但是呢，环境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更恶劣啊！别想着一说打那儿打输了，老百姓一看群起一下来，那大伙儿一块来集体抗争起义，习近平就垮了。我看伊朗现在都让人给抽成这样了，我也没看到这个景象出现。那未来这事儿在中国会出现吗？我很悲观，我认为也不会出现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呢，说点经济新闻吧。美国的第一季度，财政部出了个数，它的经常账录得了是负的4502亿美元，为记录最大的逆差，也就是整个的外汇进出。贸易上一下是4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为美国历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季度。所以说都是为了抢进口，在川普那个关税的威胁之下，当时拼命的抢进口嘛，造成了一次最大的失血。川普呢再次喊话鲍威尔降息，你怎么也得降2%，降3%，原来还说降1%，现在呢都加码啊，多降。后来鲍威尔说呢，这事儿还是不成啊，因为这最现在整个关税的反应他还没有完全看到。不是说不能降息，都是你自己那关税闹的啊，他把这事儿又推给了川普。他说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固，现在整个的变化就是这关税。关税会推高物价，拖累经济，所以说现在我得等一等看一看。其实很多新闻人也都在等。等什么呢？等这个六月份。六月份这里边关税基本都在里了啊，都开始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了。那到七月上旬，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六月份的数据，老百姓的零售啊，整个的通胀啊，物价啊，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其实都在等，鲍威尔也在等了。另外一条大的新闻呢，美国众议院以344-79票高票否决了德州众议员。就是川普讲话的时候，有一老头拿着拐棍儿在底下一直叫嚣闹的那个格林先生，他呢真提出了一个弹劾川普的动议，最后呢344-79给否决了。这里边有128名民主党的议员也支持呢把这个议案给搁置，没有彻底否了，就说这别讨论了，这事儿就放下吧，啊，把这事儿给搁置了。 也就是说，这个应该说这128加上共和党的这人就达到了300多票，这是个高票。应该说现在呢，来弹劾川普这有点儿啊，这不沾边了，这有点儿儿戏了啊！拿弹劾这么严肃的一件大事儿来作为政治情绪化的一种泄愤，我认为这个不太成熟啊，这个没到这个地步了。说到川普违宪，你有什么说什么啊？说他那个战争，你经过谁同意了你就扔炸弹，这事儿到底怎么算？算不算这个国家紧急状态那个事件啊？就是开战的那两个前提，那你再打官司呗。你现在弹劾，我认为这个没有任何的道理了。特别是那天我也讲，原来你比如10分里边，可能说到川普违宪什么的，可能还能打到个5分4分啊，结果他一天以后他就达成了和平，炸完了以后没产生严重后果，一天以后逼大家都和了啊，又炸刺儿，又要闹，又给痛骂，又给骂回去了，又和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整个川普的法律压力降到了1和2啊，现在基本上那件事儿没多大事儿。啊，川普呢说到这弹劾啊，发了一个长帖，痛骂那位纽约的众议员 AOC 啊，骂那位女将。我忍着，我还真看了一遍。最后给我的印象是，我认为写这个东西的老头真的应该是看心理医生的。大家把这东西读一遍，你这说心里多拧巴的一个人，心里充满了装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那么一篇文字来？我认为心理肯定是不健康的，我认为还是应该看心理医生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欧盟呢最后给发出了一个威胁，说现在我们准备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关税。金融时报的报道，随着美欧谈判7月9号就到现在就倒计时了嘛，没有多少天了。现在冯德莱恩在德国等核心成员国的支持之下，准备对总值95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950和美金1000多亿零点吧。这里边呢，那从汽车呀到科技产品各方面什么都有了。嚯，这1000多亿那是个事儿了。另外呢，还准备批准什么21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加征50%的关税，那是之前的了，那个给推迟了。推迟到哪儿了？推迟到7月14号了，那可没否啊！你7月9号跟我弄那个50%的那个关税，7月14号也会生效。那打击的都是美国的什么农产品、能源产品等等啊，也都是够要命的。那这干嘛呢？现在看啊，我这么研究了一下，看了看金融和德国那边的一些媒体的报道。现在这个呢并没有使美欧之间的贸易大战因为这个就开干，没有，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谈判的工具，这也是双方博弈的给自己加的一个筹码，为在最后的谈判中争取更多的利益。现在呢，非关税这一块之前讲了，草案两边都已经谈完了，现在说的就是关税这件事儿。这个那个都已经谈成功了嘛，现在就差关税了，两边呢在做最后的互相施压，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是有今天我看有中文媒体幸灾乐祸讲说中美谈崩了，那个美欧谈崩了，没有啊，这不是那样的，这就是为了最后来恐吓吓唬对方，一个贸易谈判内部的一个手段和技巧啊，总体上我认为他们会搞定的。那谈判端这边最近确实是不太顺利了，印度呢不太高兴，好几天都没和美国进行接触了。为什么呢？你川普和巴基斯坦走得这么近，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跑到白宫里和川普吃了个午餐，那天新闻里报了嘛，你们俩什么情况？莫迪很不高兴，这两天甩脸子给川普啊，那咱那事儿咱也别谈了。日本呢，那石破跟川普这儿，他连北约他也不去了，他本来约好的跟川普有一个见面他也不来了，什么意思？日本现在也没信儿了，原来挺着急的，就说马上就谈完了，现在一看也搁这儿了。所以说现在整个他的谈判端进展并不是很顺利。那和中国单打这一块呢，那又跑出一个拿人的东西来， 那天说到一个什么了？说到一个稀土，说到有药品。现在这无人机，本来美国国会一直想打中国这大疆无人机，结果《金融时报》有一篇最新的报道，你还真打不死它。最新的报道，从收紧限制以来，中国也在掐这个脖子。从中国运往美国的无人机的零部件价格已经翻了3倍甚至更多。中国呢，现在通过了一个法规，对有可能军民两用的这些东西要发许可证。这里边有什么发动机、电机，另外还有什么激光设备什么的等等的这些东西，这里边很多都是这个无人机。无人机你谁能知道它是干嘛的呢？特别是部分红外热成像设备价格翻了3倍以上，在美国的对美国的出口明显大幅度下降，他们也买不起了。因为这个呢，你可以在山区啊搜寻人员啊，观察动物，检查太阳能电池板，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啊。现在它也不卖了。金融时报讲呢，由于中国的出口管制啊，所有的零部件的价格都在猛烈的上涨。中国制造了全球70%-80%的商用的无人机，他们对整个的零部件的生产占绝对主导地位，它是控制的。那美国呢？中国占领了美国90%的商用无人机的市场。这是卢比奥的报告。那现在这样又拿住你了，我也不卖。所以说这东西一打，现在中国在数自己手里的牌，我都有什么来着？我得吓唬你啊！现在就开始这个啊。美国前两天给大家介绍的呢，稀土那个我没辙啊，那是没辙了。那我得治你的芯片，英伟达什么的这我管得了，但是不是说那海力士、三星和台积电等等的，我得让他们管。哎，他来了个长臂管辖，我不直接和中国干，我管得了你们，你们就不许到中国去了。这个中国说不出道不出，美国没直接弄你啊。哎，他管他们哥几个，那哥几个就没法干了。嚯，那里边的事儿对中国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啊。那不能说团灭，可能没到那么一个程度，但对中国高科技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两边的黑脚不断啊。到目前这么看，谈判端进展也不顺利，和中国这单打端呢处在这么一个恐怖平衡当中。严格讲，两边都有烂尾的迹象。尽管和欧盟这个呢大面上谈的还行，但如果那个关税两边要干起来的话，那这事儿就撕破脸了。你现在印度本来第一个就是印度嘛，英国以后第二份协议到现在没信儿了。日本抢了半天谈半天，现在连谈都不谈了。要坏，有点要烂尾。这7月9号我不知道川普怎么交代啊。来吧，咱们说说93大阅兵。原来呢，这个93原来是815嘛，8月15号原来是投降日、抗战胜利日啊。中国呢后来又把这日子给改了，改到了9月3号啊，这个投降日啊，把这个给改成这个日子了。那这阅兵是习近平看人家普京也阅兵，川普也阅兵，心血来潮吗？那倒不是。大家查，2015年他就搞了一次阅兵，所以说每10年一阅兵，10年一大庆，5年一小庆嘛，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是有的。你比如说那次阅兵，什么朴槿惠啊什么的啊，大家应该还都有印象，当时也上天安门城楼什么的，大家应该还知道啊。所以说这个阅兵是还行啊，他每次啊什么80年周年，他一定得搞一次了，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了。然后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做了这么一个宣布啊，说呢9月3号搞阅兵，然后有一系列的事情了。9月3号呢搞这个，然后这个习近平要发表重要讲话，然后呢什么慰问老战士，这开始了。7月7号他们就开始了啊，77嘛啊，他们就会搞这个抗战全面爆发88周年，因为8年抗战嘛，往前数8年纪念日。啊，这里边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9月18号，就93完了以后，9月18号啊，在沈阳啊， 什么哈尔滨啊，什么这些地方吧，啊，九一八什么撞钟仪式啊有，然后十二五啊，十二五干嘛呀？啊，台湾光复啊，他也要搞一个周年大会，然后十二月十三号。这个很多朋友都应该知道，这是南京大屠杀，所以说整个从七七开始，这个纪念日系列的就上演了。我估计日本大使馆该给所有在华的日本人发通知了。所有这刚才这一系列的日子呀，多少日子呀，日本人小心着点，到大街别让人给砍了。所以说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哦，这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简单咱们聊几句呢啊。他现在把这面大旗抢跑了，现在开始纪念抗战胜利，怎么怎么着？按说呢，你现在毕竟原来整个的侵华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大陆，那你来纪念这场抗战胜利，现在你又是联合国啊，也取代了当年的老蒋公的国民政府，你来主持纪念，这个还说得过去，还说得过去。但是，他现在就这两句话，这让人受不了。什么话呢？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抗日的领导者，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大家查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等，全是这两句。他说了很多句，这俩是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啊，这么多年抗日的领导者，然后中国共产党是里边的中流砥柱。这两个大的谎言，这么多年，2015年那时候还稍微客气了点，那时候把正面战场什么的还会多说几句，现在都不说了。我看发言人讲得很明白啊，国民政府当时也是抗日的主要力量，他给加了个也，就那意思，我们是中流砥柱啊，你也算，你也算吧。所以说就这种谎言啊，到现在这2025的时候啊，比2015那不可不客气了。那时候呢，当时郝柏村他们来的时候一说，你这个什么卢沟桥纪念馆什么的抗战纪念馆，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当时大家还记着吗？习近平是参加了卢沟桥那个吧，去了以后，当时他还问了一个特别棒的一问题啊。当时我记着他那几常委在那儿，哎，当时日军投降为什么不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不向我们投降，为什么把那军刀冈村宁次把军刀给了何应钦啊？那是个历史性的照片嘛，后来有很多油画都创作的那个内容。那习近平他自己就在中共编造的这个五零后这帮人在中国共产党编造的这历史里边，他自己都深信不疑，他认为就是我们领导的，这抗日就是我们打的，你应该向我们投降。所以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呢，咱们把他这两句啊，咱们简单的说说吧。说到国民党国民政府在整个的抗战期间，也就是大的战役，几十万人的这个双方合起来的战役，国民政府打了22场，其中著名的淞沪战役两边加起来120万，也就是国民政府这边70万，啊，日本那边50万，两边呢进行了一场血战，啊，包括一次会战、长沙会战、二次长沙会战，那都是在几十万人的规模啊，也就是以几十万人的兵力规模的大战就22次。另外，国民党呢，国民政府就10万，双方兵力10万人以上规模。1117次，这就叫战役了。两边加起来，你比如我7-8万人，你7-8万人，5-6万人啊，这就算一个战役了。1117次，中小型规模的战斗38931次，这都是国民政府啊，人家血战打出了这么多的战争啊。这里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昌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然后是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第三次长沙，这个浙赣啊、鄂西、常德、豫中、长衡啊、桂柳、湘西远征，第一次入缅、第二次入缅，然后湘西大反攻，还有这个湘粤赣大反攻等等。 加起来22场大会战，波澜壮阔。应该说呢，这个在全世界后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至少吸引了日本130多万的主力，啊，就导致呢整个他没有办法在东南亚嘛，啊，使在缅甸当时那边还有英军呢，包括后来和美军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也牢牢吸引住了这么多的日军在中国大陆，所以说呢，也为美国创造了这种机会啊。在整个的战争中，国民军队啊，国民政府的军队伤亡341万人以上，206位国军的将领在抗战中捐躯，4300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舰艇几乎被全军覆没。国民党75%的军力在战争中都投入进去了，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血战，可以说全面在进行抗日。咱们有时候老看共产党拍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过去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啊，还老有一帮大学生跑到那儿啊，你国民政府假叫什么假抗战真和谈，还有什么什么卖国是怎么怎么着的，天天啊在那儿骂。他们哪跟哪儿啊，你看人家这儿干嘛呢，这儿。中共方面的在抗战中死的一个高级将领就一个人，叫左权，还是个意外。剩下的那帮将领啊，那张治中将军等等那些的啊，浩气贯长虹，英勇奋战啊，这都是有的了。另外给大家咱们澄清一个历史，两边那打死多少那跟日本作战消灭日军，那两边的比例是什么呢？当然传说都很多了，有的时候中国八路军就打死几百人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呢你还得说台湾那边记载的，中共自己记载的，另外还有日本学者记载的，把这件事呢，哎，我把它综合一下汇报给大家啊。在整个的这场战争中呢，国民党大概消灭日军，国民政府的说法是40万啊，是40万到50万之间。日本方面的统计，也就是在正面战场和国民党作战，大概损失30万到35万左右，也就是比国民政府估的少10万啊，这是一个了。那共产党呢？共产党他们国军和共产党大概自己的说法，共产党自己说什么的都有，说10万到15万的，有说什么的都有。国民政府那边的记载，共产党呢是消灭日军5到6万。那日本的官方资料的说法呢，说和共军作战击毙日本士兵3到5万，也就是翻了一倍，大概是3到5万人左右啊。像江湖上传的大概什么消灭了809人什么的等等，那个不对了啊。日本官方和学者是有这方面的研究了啊。大概呢，国民政府啊，这个消灭日军40万啊，这个是打死的啊，40万以上啊，这个是有了。然后呢，和共军作战，整个死亡的人数3到5万之间，这是日本研究的学者和日本的军队各方面的记载，这个是大家比较一致的啊，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可信度的啊，这个、还是有可信度的，这个大家有印象啊，那他成中流砥柱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呢，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原来大家也一直讲中共呢在整个的战场上和日军是有默契，是有合作的，合作干嘛？折腾谁啊？那折腾国民政府的军队呗。当时在那个江苏那边什么的，跟那个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会战来着，不有那么一个电影吗？最后呢是粟裕带着人把那个国民党的军队叫韩德勤呢叫什么，把人家给打跑了，打跑了，他们把那个地方给占了，占完了以后，日本一来，本来是国民党守挺好的，结果他的突然袭击把人家给打了，还杀了人很多人，最后等日本一来，他撒腿跑了， 等于这地儿白送给日本了。原来人国民政府好好的在这守着，那地方叫什么来着？那电影就在嘴边上，我给忘了。有没有这种合作呢？有没有这种默契呢？绝对说呢，有啊，这个是有。他们确实，日本在这方面有一些啊日记，有一些学术的研究，后来是讲呢，有一些地方性互不侵犯的默认，这种是出现过。然后呢，当然主要是对抗共同的对手国民党军啊等等是有的啊，但是呢是在地方，晋察冀啊等等，在山东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默契，有这种合作。但是呢，中共和日本的高层现在没有签署过任何这方面的官方协议。因为这件事呢，有很多人跑到日本也去研究啊，现在有很多的解密档案，他们也没有找到这种写在纸面上的这种默契和合作，这个确实是没有找到。日本官方和多数的研究者没有承认过日本的军方，就是上边和中共达成过合作的协议啊，或者是有这方面的东西。两边也打，确实是主要还是两边还是有一些战斗的了。但是呢，就是在地方上这种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这种配合、这种默契，毫无疑问是很多的啊，是有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共和日本有过战略层面的勾结，局部和临时性的相互配合、相互默认默契有。这一点呢，在好多的所谓的解放区都有，这个是历史是日本的学者各方面的学者都有啊，到现在没有一个能在纸面上抓到证据的，这个还没有啊，这个还没有。说有默契和就是在复杂的局势下，日本的官方讲有局部短期和非正式的默契，在很多地方确实存在啊，但是呢都属于保存实力、对抗国民党等等因素啊，并不是共谋侵略，也就是中共加入到日本一块怎么样，倒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呢是有很多人的日记、很多人的记载，这个是存在的啊，这个是存在的。那还有一种说法，毛泽东是不是当着日本客人的面啊讲过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那不就证明了吗？你他妈勾结日本，你们俩是一伙的，是这个意思吗？这个也有很多的日本学者呢，也都研究过这件事儿啊。首先，这件事儿有没有？有，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和毛泽东和访问就日本访华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左翼政治人物，多次提及原话：如果没有日本侵略，我们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说我们应该感谢日本侵略。你们俩在那儿说话，在日本因为很严谨，旁边是有一个记录员的，也就是你在这儿所说的一句话旁边都被速记下来了，这些东西啊，在当时的速记的记录上，这都是原话，这我说的这都是打着引号的。其中日本侵略是坏事，但对我党是好事，日本侵略让我们得以发展壮大，这也是打着引号的。大家要查这句话的出处啊，您都能找到精确的日期，跟谁说的啊，谁记下来的，这个都考证了啊，都考证了。当然呢，日本方面对这件事的理解，那你是不是，那你这不是坐实了吗？你这盼着日本侵略呢，你日本是好事儿，这严格讲对中共来说是好事儿。原本都给他封在那个大西北，封在黄土高坡那儿，这本来就不行了。张学良尽管说出工不出力，打不过他吧，但至少封锁他，你跑不出来，这个是做得到的呀。结果一说抗日啊，西安一事变，最后毛泽东出来抗日，什么115师、120师什么的又都跑出来了。最后一跑出来不抗日专发展，这一会儿我们都会说到啊，这确实是有，他是感谢让中共逃出升天， 如果都封在西北的那个坡上，延安那嘎的地方，你甭国民党打，就他们自己掐起来，好，党内斗争多残酷啊，他们自己把自己就杀光了。所以说这帮疯子，这帮塔利班，那你后来谁让张学良他们那么个玩意儿啊，这个卖国贼，最后他把他们给放出来了，这一放出来，哎，这一下就如鱼得水了。日本学者对毛泽东这些话的当时的理解是呢，他是对历史因果的一个政治概括，他强调的是日本侵略导致国共两党重新洗牌，中共得以在八年抗战中得以发展，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啊，他倒并不是，当事者认为他倒不是为侵华在做辩解，也不是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感谢啊，他倒不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说在外交和政治场合，毛泽东对日本的政治人物是多次说过这种话，不下五次啊，当然里边有拉近对方，淡化历史仇恨啊，争取日本来如何怎样啊，来合作的这种意图了啊，这是日本学者写的刚才的这些话，所以说都说过啊，这个呢确实是表示了这种感谢，但日本人的理解这并不是真正的感谢，他只是说呢，你看要没你们我们就跑不了，我们就出不来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这个呢也回答大家的这么一个问题了，是这样吗？当然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什么115师、120师这帮人跑出来，三个师再加上周围原来外边还有一些地方，在东北有那么点地方，全加起来不到5万人。到1940年的时候，他的正规军就已经搞到了50万。到1945年打完了以后，他的正规军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他的民兵组织什么县大队啊什么的那些玩意儿们，就超过了200-300万。他的总兵力就已经超过了400万，刚出来的时候多少？5万，不到五，也就4万多人吧。好，这是进了八年抗战完了以后，他搞到了400万。当时毛泽东开会吗？这里边档案是有记载的啊。毛泽东当时讲吗？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大家查，这都能查到出处。很多人的笔记都有这个啊，就出来就干这个来了。这帮孙子现在他要啊搞什么80年大庆祝，他舔着脸，他真弄得了啊，他真成啊。所以说就这么一帮人啊，他是抗日战争怎么着来着？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然后共产党啊，新四军、八路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人一不要脸，那上去那就没人能拦得住了，那就是谁拿他也没办法啊。所以说这个呢，咱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聊聊。结果中共一宣布这个呢，结果让很多这帮摇棍们现在难受了，现在无法自圆其说了。这一官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这怎么就9月3号啊？这什么情况啊？原来我还一直啊比较关注的那位时评人啊，后来也变成摇棍的这么一个叫蔡盛坤的先生，当时5月22号透露，四中全会将在8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举行。平时都是11月份，都是秋天举行嘛。哎，他给来了个8月27到8月30号。要带来重大人事调整，习近平可能会放权让权，或者是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就因为当初的这个爆料，四中全会现在随便看看海外的中文媒体，对这个四中全会他们编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系列故事，什么汪洋、胡春华、丁薛祥怎么怎么着的，他们来回自己都他们就给安排了一会儿，哎，汪洋又没戏了，哎，胡春华，哎，这两天丁薛祥去俄罗斯了，见普京去了，这是不是提前套招去了？哎，丁薛祥过两天一看，哎，不行，还得谁谁谁。所以说呢，这一9月3号这一阅兵，那你说这四中全会这你们怎么解释？ 等于这个整个谣言体系的这塔座一下崩溃了，哪来的他们什么四中全会啊？就你们这帮骗子，本来墙内的人心就苦就郁闷，然后呢你们给了他们这么一个精神鸦片精神毒品，在愚弄在欺骗墙内的这些不知真相的群众，然后在这里边挣几个小钱花花，在里边干这个，这太令人不齿了。所以说呢，就说到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太令人遗憾了。那么多的读书人，那么多的我原来很尊重的一些朋友啊，结果到现在都参与到这个里面。你们能撼动人家那儿，你说啊，那我们造谣对中共也是个损害，也是个伤害。人家那儿亏明贾亮大阅兵，你们忙了好几个月了，对人家有丝毫的损伤吗？除了败坏你们自己的声誉之外，你们对人家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伤损吗？我没看出来。你看人家那最后啊，盖世太保党卫军人家这啪夸夸一块迈着正步，那比美国那棒啊，那跟苏联的跟俄罗斯那直接比，你说怎么弄啊？你说怎么弄啊？党内斗争，然后额外考虑也可能临时改了，那这帮人又接着往下编，差不多就得了。我就说有些这些事儿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事情的发展都会打你们的脸，因为你们那玩意儿它不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能自洽。我们都盼着习近平完蛋，赶快嘎嘣死了，共产党赶快倒台，但是呢您还得按着事儿说，还得实事求是啊。最后呢事儿也没办成啊，这是自己编的这套东西，我也不知道真正到了9月3号你们再怎么圆，再怎么编。还是那句话，差不多就得了啊，这个实在是没什么太大意思了。那好，那我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说法。我就奇了怪了啊，这是一位老朋友了，说台湾无论怎么跪，中国绝对都会说姿势不对，台湾必须以实力和团结来促和平，这说的是对的。有朋友是担心了，这个心意都能理解了，也都是支持台湾的朋友。你赖清德你老说这个干嘛呢？你这不是老招他惹他吗？他问题是你不说这个他就不惹你了，他就不吃你了。毛泽东他自己都说了吗，那老虎不管武松怎么做他都要吃你，所以说你只有打他。那怎么办呢？你现在台湾内部确实是原来台独是有一套说法的，他是有一套完整的叙述体系的，但是台独那一套他毕竟也是极端，也是少数，他不是最大公约数。现在呢已经退回到中间，现在是中华民国独，那把这一套一定是要有一套新的说法啊，这个体系要把它说明白，和中国论战的时候你得有的说呀。所以现在呢，哎，赖清德在构建这套说法，我认为是有他的道理的啊。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Wind 说大规模的贫穷饥荒死亡才能促使伊朗人起义，中国也一样，只要生活还勉强过得去，没人愿意推翻现政权。我不太同意您这个观点啊，因为中国呢现在因为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多说两句啊，生产资料公有制呢，那公有制啊，这东西都是人民的，都是国家的，这国家和人民这两个排位后面都是共产党他们这帮人，这300万啊他们的人都躲到这两个排位后面来享受人民的供奉。公有制实际上是他们的公有制，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他们和人民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在这个大动物园里边，他们是饲养员，老百姓全成了被他们驯养的动物。生产资料都在我这儿，我给你一点你就得着点，我要不给你你还没辙。我现在给你分点，哎，大伙还山呼万岁，谢谢您啊，您看您多给我们俩钱啊，又给我们涨钱什么的，谢谢您。其实呢钱本来是大伙的，本来是都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现在他给分点就形成这样。如果一旦出现大饥荒的话，出现这种情况，这种驯养关系会更加强烈，老百姓没辙，会更依赖政府，这种情怀会更严重。那你说呢？崇祯他们那时候呢，那不是就闹起来了吗？现在不是崇祯那时候，那时候的生产力，那时候的情况会导致那样的大饥荒， 包括1959年啊，就那所谓的三年打引号的自然灾害，那时候呢政府确实是没辙，但中国现在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了。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啊，中国的技术水准掌握到发展到这一步，这个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个没有啊。所以说呢，那你说就是那三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起义了吗？我查过那时候的资料，看得我那心寒，饿死不管是2000万人还是4000万人啊，因为这个只有中共有那个准数。我查过那个资料，就在那三年期间，中国没有发生过任何大型群体事件，连一个县城都没闹过，人们就悄无声息把自己饿死了。你想，一大老爷们儿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孩子就那么饿死，没人敢动，几杆民兵在马路上都端上枪守着，要饭都不让你去。你说那我们凑几千人上县城里我们抢一把行不行啊？一次都没发生过，我在这儿负责的跟大家讲，一次都没有发生过。那你说那时候情况更严重吧，那时候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不如现在吧。经过这三年清零，共产党党机器国家机器有多厉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连门都出不去啊。那时候多少还能出门呢，那时候老百姓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小粉红洗过这么多长时间脑，都不没戏，在饿死的情况下也没戏。所以说你说伊朗真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现在什么贫穷饥荒死亡和人民的起义没有逻辑关系，真正人民的起义都是什么人，都是有觉悟的人，都是中产阶级，都是知识青年，都是这些啊舍身忘死，都是黄花岗起义的那帮勇士啊，都是六四的那帮勇士，都是那些人，都是白纸革命的那些人。而在农村里边嗷嗷待哺悄无声息把自己饿死的那些人，永远他们都不会起义的，是不会起义的。真正干这事儿的都是舍生忘死彭载舟这样的人。所以说呢，在中国真正的希望是这些人，伊朗也是这些人，可是这些人都没枪啊。孟加拉他们成了啊，这就是这些人，人家成了。孟加拉不是农民闹的啊，不是 工人弟兄闹的，都是 这自由派这帮年轻人这帮人干下来的呀。你就看什么东欧七国，包括俄罗斯当时崩溃，这不都是这帮人吗？所以说那你说基层人民没戏啊，就甭指着他们，那个没有任何机会。没说吗，这国家最多20%的人说了算，那80%的人就是三个字儿，跟着走，你让我干嘛我干嘛。没说汉朝，没说给这个州长那个省长派那官叫牧民的那个牧，干嘛去了，牧老百姓去了，到那儿放牧去了，老百姓在他们的眼中那就是牲口。所以说其实啊，这个说的咱们尖锐一点，确实是这样。那你说我要给全国人民都做思想启蒙，你也别费那劲，你就把那20%的那些决定性的那些人思想启蒙了，跟你一块拼就够了。那80%的人就是跟着走，啊，那你没辙。Will 说日本投降书在台北那儿，对，在中条山、雪峰山，武汉战役牺牲了262位将军。张学良80年代接受 NHK 采访时候说了自己是罪人。啊，最后呢你要说让他回东北，好多人还念他的好呢，他不敢回去啊，他并不是怕共产党，四个字儿，无颜面对啊。90多的人了，最后也知道个脸。去夏威夷的时候，我后来去日本那庙，那儿日本有一个寺院啊，那是一个旅游的点儿。后来他们有那个司机告诉我，看那边那山上了吧，那就是张学良的墓。我就看太太，我说要不我看看去，太太说你别去了，你别去了。他也知道我到那儿，你说我呸几口，当着那么多人也不合适，我骂几句吧也不是太合适。所以说这事儿呢，哎，就算了吧，他已经死了，你说那干嘛呀。 Michael 说这次阅兵普京肯定是要去啊，国民党的领袖也会去， 韩国、东南亚、中亚、东欧的领导人可能也会被邀请。哇、那现在很多人都关注李在明去不去啊，真的是很有可能去的，很有可能去的。他跑了一趟 G7， 川普没工夫见，没见着。按排顺序应该是先川普，再石破，跟石破见了，那下边就该排队也轮着习近平了嘛，那有可能就直接去那儿也说不定啊。然后是梁说，大康你说黄桥之战嘛，小时候不是看过那电影吗？啊，最后呢粟裕攻打了泰州黄桥国民党守军啊，把人给打跑了，最后日本人一来，哎，他把这个、他也跑了，最后这地方黄桥到日本人手里了，那你到底你干嘛呢你？所以说就是自己是摩擦，他们那时候叫搞摩擦嘛，最后都便宜日本人了，当时他们就干这种孙子事儿啊。所以说说到日本人，当时共产党整个的那套东西呢，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啊。所以说这帮人盔明甲亮啊，踢着啊那个方步到这儿来，他们现在得意洋洋的来中流砥柱，他们是领导了，他们哪儿跟哪儿。好吧，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